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康熙大帝，在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传教。由于利玛窦采取开放的态度，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以西儒自居，和中国的士大夫官员结交，借用儒家经典的语句翻译圣经，讲解天主教的教义，并且强调天主教的教义和儒家的纲常礼教观点并无矛盾。另一方面，利玛窦和他的同事都擅长天文历算，向中国士大夫介绍西洋的天文学和数学，又介绍望远镜、时辰钟、天文仪器、西洋火炮、地图等等西洋器物，因此得到中国官员和士大夫的敬重，准许耶稣会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跟住数以百计的西洋传教士陆陆续续地来到中国，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根据一些西洋传教士估计，明末清初中国的天主教信徒有三四十万人。利玛窦之后来到中国的西洋传教士比较著名的有龙华文、艾如略、邓玉涵、利瑞斯、惠康国、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等人。明清交替的时期，一部分西洋传教士例如渠安德、卜弥格等人协助南明抗清，而另外一部分西洋传教士例如邓玉涵、汤若望等人就留在北京和清朝执政者建立关系。由于西洋传教士擅长天文历算，而满洲人重视天象变化，所以满洲贵族十分尊重西洋传教士，任命西洋传教士主管阴天监。孝庄太后经常邀请汤若望入宫讲解天道，而且专称汤若望做义父。康熙初年，鳌拜摄政曾经排挤西洋传教士，但是鳌拜被罢黜之后，西洋传教士又得到清朝皇室敬重。康熙皇帝经常召汤若望的后继者南怀仁入宫讲解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传教士来东方传教，主要是得到葡萄牙的海上势力支持和保护。但是到了十七世纪末年，即是康熙三四十年左右，葡萄牙的海上霸权受到荷兰和英国的挑战。荷兰和英国都信奉基督新教。葡萄牙的海上霸权衰落，影响天主教耶稣会的东方传教事业。耶稣会准备寻求新的支持势力。南怀仁写信给所有欧洲君主请求援助。当时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世已经建立强大的统一王国，而且有意向外扩展。路易十四世由传教士的技术之中得知中国的情况，决定和中国建立关系。于是在1685年，即是康熙24年，由法国耶稣会士之中挑选六位品德学问高尚的传教士，组成法国外方传道团，前去东方访问。六位传教士包括团长洪若翰、团员张成、白俊等人。1687年7月，洪若翰等人到达宁波。当时康熙皇帝最信任的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刚刚去世，北京的天主教教务由闵明我主持。闵明我急需增加人手协助处理教务， 所以邀请法国传教士入京。1688年年初，白晋、张成等人到达北京。他们到达北京之后没几耐，清朝派大臣索额图、同国纲等人北上尼布楚城，和俄罗斯谈判边界问题，需要懂得拉丁文、法文的人做传译。于是闵明我推荐张成和另外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随团北上参加谈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因此法国传教士和清朝执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后来张成和白晋都成为宫廷教师，向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和物理学，得到康熙皇帝信任。
启禀陛下，西洋人的数学可以分为四大种类。一种是计算加减乘除的普通数学，称为算术。一种是用推测比较的方法推算复杂的问题，就称为代数。另一种是计算面积和形状的方法，就称为几何。最后一种就是计算高度和角度的方法，称为三角。
哦，西洋的数学分门别类，似乎相当精细噃。张成先生，你刚才说西洋人用一种叫做几何的方法计算面积和形状，究竟是怎样的呢？
启禀陛下，学习几何学最先要知道所有物件和土地的疆界都是由不同形状所构成的，有三角形、四方形、圆形。陛下，如果我们明白各种计算图形的方法，那量度土地的大小就更加准确了。
是，没错。朝廷每年征收田赋，需要知道所有田地的亩数，不能够有丝毫的分差。如果所有州县官吏都懂得几何学，就可以减少纷争了。
是，陛下。几何学的确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问。我们西洋人利用几何学绘画地图，可以更加准确和详细。
哦，地图？我们大清各省各州县的方志都有地图，亦都非常详细。
陛下，大清的地图微臣已经看过，这些图都不是用测量方法画出来，所以错漏百出，方位和距离都有错误的。
哦，大清的地图都有错误？
是。
那大清覆云几万里，如果朕连各省的方位和距离都不清楚，岂不是贻笑天下？张成先生，你可不可以替朕用西洋方法绘画大清的舆图，等朕可以清楚知道版图之内的实况呢？
这件事微臣乐意为皇帝陛下效劳。不过，
点啊？
绘画精确的地图不是一两年之内可以完成的。
哦，
必须派人去各省仔细测量。 然后将收集所得的材料按照比例画成草图，再精心修订。这件事非十年八年不可
啊。哦，咁唔系问题，朕可以吩咐各省总督巡抚派人办妥。
但是大清的官员未必懂得西洋的数学噃。
咁先生可以推荐一啲西洋人分途去各省测量，由先生你喺京城主持大局。
哦，咁就最好不过啦。大清系全世界最富强嘅天朝，大清嘅地图完成之后，一定系世界上最详细、最有价值嘅地图啦。晋神父，近来康熙皇帝对欧洲的科技越来越有兴趣。
是张成神父，我曾经向康熙皇帝建议在北京设立一间研究欧洲科技的学院，聘请一些法兰西学者来到中国讲学，那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国王陛下交给我们的使命就可以顺利完成了。
没错，最近我邀请了几位熟悉测量的神父协助我绘画地图，地图完成之后对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就更加方便。
是，如果我们能够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那就最好不过了。
这件事未必容易办得到。
启禀陛下，微臣白晋认为天主教的教义和先儒的学说其实可以融会贯通的。先儒经典里面亦都有提及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和创造人类的事迹。
哦，真的？哪部经典提及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呢？
诗经。
哦，
诗经大雅生文篇里面说，决初生文，时为疆源，生文如何，赫因赫字，以弗无子，礼帝母敏音，犹戒犹子，在震在缩，在生在育，时为后积。诗里面的疆源就是童贞圣母玛利亚，她得到天主圣灵的感召，怀着虔诚的心情接受诞生救世主的重要使命。
白晋先生，你这样解释《诗经》的确是与别不同啊。
陛下，其实中原人早已经认识天主，可惜后来因为受到魔鬼邪神的诱惑，逐渐离弃天道。如果陛下重新宣扬天主圣教，一定得到天主庇佑，永享太平。
哦，大清以先儒礼教教化天下，西洋的天主教怎可以代替儒学呢？
法国传教士张成和白俊向康熙皇帝介绍西洋科技，得到康熙皇帝信任。根据西洋传教士的技术，康熙帝曾经患过疟疾，时不时发冷，宫廷的御医和满洲的巫师都无法子替他解除病患。后来白俊用一种叫做金鸡纳霜的新发现药物，医好了康熙帝的发冷病，令到康熙帝对法国传教士更加信任。张成、白俊尽力游说康熙帝信奉天主教，但是被康熙帝拒绝。1693年，即是康熙32年年底，白俊离开北京，启程回去法国。1697年，即是康熙36年3月，白俊回到巴黎。白俊自称奉康熙皇帝圣旨，将一批由中国带回去的礼物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路易十四世对白俊在中国的见闻感到十分有兴趣，于是白俊写了一本书，将康熙皇帝的生平、性格和中国的政治、学术介绍给法国国王。
国王陛下，以微臣的观察，当今世界有三位最伟大的君主。
哦，三位最伟大的君主是哪三位啊？
除了法兰西路易十四世国王陛下之外，另外两位就是俄罗斯的沙皇彼得和中国的康熙大帝。
咁康熙大帝有咩值得夸耀嘅地方？
启禀国王陛下，康熙大帝所统治嘅国家唔单止福云广阔，而且十分富庶。
中国出产丝绸，朕早就知道。如果法兰西嘅商船能够直接去到中国，咁就太好啦。
陛下，两百年来，葡萄牙人垄断中国的贸易，我们法兰西的商人要到中国通商，除非得到康熙大帝的准许。
那朕就要认真了解下这位东方的康熙大帝了。
国王陛下，中国虽然离开欧洲十分遥远，但是这个国家文明程度并不比欧洲落后的。
是吗？那朕就更加希望知道中国的情况。
是，国王陛下，中国是一个君主国家，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这个国家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现今执政的王朝只有五六十年。中国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国臣民必须服从皇帝的意旨，各省的官府完全按照皇帝的命令办事，如果官员办事不力，可以随时撤换。
这种制度的确令人向往。朕虽然是全法兰西的君主，但是各地的诸侯未必完全服从朕的命令。
康熙皇帝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挑选有才学的人担任官吏，所以中国的读书人特别多，他们都是深明道德礼仪的君子。
这样康熙大帝一定是一个有崇高品格的人。
没错，以我的观察，康熙大帝学识渊博，但是他乐于接受新的知识。他今年44岁， 但系在位已经36年，佢生得仪表端正，双眼炯炯有神。最值得注意嘅地方系佢嘅记忆力特别好，佢见过嘅人、听过嘅说话都记得非常清楚，所以全国嘅官吏都唔敢欺骗佢。
咁康熙大帝有咩兴趣？
康熙大帝的兴趣十分广泛，他每日除了学习中国的哲学和历史之外，还经常骑马打猎，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勇武的精神。一切新鲜的事物他都有兴趣见识的。
啊，那康熙大帝对天主教的教义和欧洲的文明一定十分倾慕了。
启禀国王陛下，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皇帝将所有邻国都视为野蛮人，要他们接受中国的教化。现今世界只有两个欧洲国家可以与中国直接交往的。
那是哪两个国家呢？
是葡萄牙和俄罗斯。
嗯，照咁睇嚟，中国系一个自高自大嘅国家。我哋同中国交往，需要更加了解中国。
冇错啦，国王陛下，微臣呢本《康熙大帝传》或者对国王陛下了解中国有所帮助嘅。
嗯。
白晋向法王路易十四介绍中国的情况，令到法国朝野兴起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不少法国学者，例如灰内、笛卡尔、伏尔泰等人，都曾经由传教士的著述之中吸收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学说。1699年，即是康熙38年10月，白晋再去到中国继续他的传教工作，但是由于教廷的政策和中国文化矛盾加深，令到白晋章程的传教工作越来越困难。康熙46年，即是1707年，章程在北京病死，而白晋亦都在雍正8年，即是1730年，死在北京。章程以实地测量方法替清朝绘画的黄鱼全览图，成为当时全世界最精确的地图，一直保存到今日。而白晋所写的《康熙大帝传》亦都极受历史学家重视。中华五千年之康熙大帝，是由钟伟明、林有荣、郑子成、李在堂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